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2016年美国大选10月9号凌晨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出人意料地击败大多数媒体看好的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10月8号的选情异常的激烈焦灼，两位候选人获得的选票交错上升，但最后川普赢得了大多数摇摆州的选票，成就了美国历史上一位商人入主白宫的神话。9日凌晨2点多钟，克林顿给川普打电话，祝贺川普竞选成功。川普随即发表胜选讲话，敦促美国人民摒弃党派之争，团结一致，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那么川普获胜的原因究竟何在？他将带领美国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三位嘉宾来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节目现场来进行讨论。一位是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立博士，另一位是美国公民力量组织创始人杨建立博士，还有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我们欢迎三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夏竹立博士，我看到美国媒体都是用令人震惊或者出人意料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昨天的选举的结果，请你谈一谈你的反应是什么。
哎呀，我的反应是一个是非常吃惊，另外呢感到非常难过，第三呢非常担忧。确实我感到这些选上川普的那些人不知道这个后果会什么的，他们很像这个英国人，他们离开这个联欧一样的欧联，他们就那个 Brexit 一样的，他们就选票要改变华盛顿的所有的这些一切，可是都不知道这是多么的危险。
杨建立博士，是人们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低估了川普的实力，还是美国的媒体在选举前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去理解来去报道选情，所以才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吃惊或者失望？
对，我觉得这两者都有。第一个呢，媒体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支持希拉里，那因为他支持希拉里，他在选情的解读方面就倾向于去往他希望的方向去解读，所以我觉得媒体有倾向性是没有问题的。那媒体这么不准确，实际上有很大的问题需要检讨。那么当然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些媒体，我每天都看 CNN， 看华盛顿邮报，看纽约时报，特别是这一个礼拜他们几乎已经是假定希拉里一定当选，接受的文章包括外面投进来的文章都是希拉里当选以后怎么样的一些文章。所以呢我当时的预估也是希拉里要当选，而且每天看那个选举人票的那个地图，最后我还是感到非常惊讶。
是啊，
我觉得呢你看有这么多媒体支持希拉里，有这个总统动用这个行政的力量在支持川普，基本上被这个共和党的很多大佬和他保持距离，他能够选出这样，我觉得反映了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情，这个是不应该忽略的。
那么夏明教授，你是不是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大多数媒体的这种倾向于克林顿的报道，让很多克林顿的支持者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克林顿笃定要获得选举的胜利，所以我去不去投票都无所谓，造成希拉里的这个选票有可能下跌呢？
有一点这种关系，但是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因为希拉里呢，或者是说和美国的这个报界和政界呢，甚至精英呢，他们跟美国的大众呢这个脱节太那个深，那么所以呢，他们没有就是基本上没有把握美国的愤怒的这个人群的这个脉搏。那么这里边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因为希拉里呢，他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选那个整个选举过程呢，从开始呢，其实就遇到了就是桑德斯的挑战。而桑德斯的挑战呢，其实是从一个更那个就是大众化的更底层的方式了，那么对他呢进行挑战。但是我们看那个希拉里的整个选举过程呢，那么他表现出他强烈的精英，甚至呢是一种有寡头的这种那个就是倾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比如说他的几次讲话了，那么对就是说所谓要免费教育，他那个嗤之以鼻，他说任何有免费的东西都不会是好东西。那么这就暴露出他对美国的老百姓在挣扎，在希望不仅能得到免费的那个高等公立教育，甚至能得到免费的午餐，那个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改进。所以我觉得呢，希拉里呢，他呢，作为一个上层的一个过去长期生活在那个精英层的一个就是女性呢，我觉得她与广大的社会呢，尤其是与那些愤怒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白人的男性，他们正好在失业，正好在失去他们的尊严，失去他们的在社会中的地位了，和这批人脱节，我觉得只有根本的关系。
嗯。
那杨建立博士，我们知道在这次竞选过程当中呢，确实是负面新闻不断，双方都在对对方提出各种各样的指责、抨击，甚至辱骂、谩骂，当然其他的方面也加入进来，出现了什么邮电门出现了录音门等等。你认为相对于大多数的选民而言，哪一个丑闻对他们的影响更甚？是川普的这些私德，还是希拉里·克林顿在功德方面这些操守方面让人产生一些怀疑？哪些对选民更为
重要？我觉得功德肯定是起到作用最大，因为什么呢？你要竞选的是一个总统职位，总统职位你的功德好不好，直接影响你做这个工作。私德方面呢，实际上随着这个政治的发展，大家对于这个总统这个位置已经平俗化了，不把他看成是一个伟人，不看他把他看成是个道德完美的人，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工作，你把这工作做好就行了。但是功德直接影响到做这个工作的效果。我觉得这个邮件门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邮件门，它投射了一个什么样的议题呢？投射了一个建制派议题。你比如说川普能在共和党里选出来，实际上他就是反对建制派。而这30年来在美国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建制派人物是谁？一个是布什家族，一是克林顿家族，对吧？说川普能够在共和党内初选成功，就是反对这个布什的建制派，一开始打就打这张牌成功了。在大选中仍然，实际上你回过头来看的话，当然不像初选那么明显，你回过头来看的话仍然是建制派的问题，反体制，反华盛顿。而希拉里代表了华盛顿，希拉里代表华盛顿的时候，他的功德又不好，出现了这个邮件门问题，出现了克林顿这个基金会的问题，这些都让人非常怀疑。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在里边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那夏朱丽教授，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的过程当中说了很多耸人听闻的这些话，你是否担心他上台以后会把这些话变为政府的行动，或者说美国的其他的力量，国会还有其他的部门会对他施以足够的制约制衡，使他不能够做到他所说的那样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原来是说他会做，比如说盖一个墙，或者是反对所有的伊斯兰教的人能够进美国了，等等这些问题啊，什么用黑武器去打什么伊斯兰教的希拉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话。所以这个我们要看他的顾问呢能不能控制住他，因为他个人确实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是我们说 narcissist， 他就是完全是
自恋，
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一切，
是
自恋了。所以他当什么样的总统，哎呀，我们应该就是每次做什么要祷告。
那夏明博士，我们知道川普和国会的一些共和党的领袖关系也非常的紧张，有一些共和党的大佬或者说共和党在国会当中领袖人物都表示不支持川普，不投他的票等等。川普也对一些其中的一些共和党的领袖也进行了批评，甚至一些辱骂。你认为川普当选以后会和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方面修好？特别是共和党看来在目前美国国会的两院都会去继续取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能不能整合力量在领导国家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首先呢，我们大家知道人到了70呢，他的本性呢，多大的程度能够变？那么这点呢，我们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么另外的话呢，那么他本身的自大情节呢，就说得很清楚，我一个人可以把美国给治理好，我就是几天呢，我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好。那么所以呢，他的那个矛盾呢，其实就是跟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精英，那么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而川普他的有力的武器就在于，那么美国有这么多失意的人，那么这些失意的人呢，是在过去全球化过程中、美国金融化的过程中和美国在21世纪了逐渐多元化的过程中呢，逐渐失意的。那么这些人呢，经过了20多年的压抑了，他们有许多话了，他们不敢说，那么许多事情他们不敢做。但是呢，川普呢，他可以冲破道德底线，可以像一个就是大炮一样的开横炮。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他用那个就是毫无顾忌的冲破道德底线的那些言辞了，那么结果就使得所有这些在中西部，在这些就是农村里边，在这些经济上呢已经非常糟糕的这些那个挣扎的这些人呢，就从他的身上呢看到了救世主，那么看到了希望。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川普根本就那个他的胜利呢根本就不是靠这些共和党的那么这些精英或者这个权力阶层给他获得的，所以我相信呢，他会更加固执地认为他一个人赢得了这次他的大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呢，他的很多政策会跟周边的这些精英或者和顾问呢去倾听他们的意见，因为这不是川普的风格。如果这是川普的风格的话呢，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些担忧了。
好，杨建立博士，有一位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其实我觉得川普当选可能在亚洲撤兵，但是问题是，也许川普会放纵日本发展军事，甚至有可能放纵日本发展核子武器，但是在经济方面可能增加中国经济在亚洲的份额，使中国经济在亚洲一家独大。你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川普这次当选主要是国内议题他占了这个上风，在外交上他一从开始就占劣势，他发表了几次的这个见解完全是不懂，完全是外行，让一般人都感觉到这个他很无知。你比如说他说这个什么美国边境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利益，然后这些国家都可以自己管好自己啊，都可以有核武器啊，自己保卫自己等等，这些话都非常这个无知的话。但是你发现川普并不是一个非常这个傻的一个人，在最后的两个礼拜的竞选的过程中，大家发现他基本上没说错话，而且他每次演讲之前他都说 Donald 要这个 stay on message 啊， cool keep cool， 就要我冷静。所以这个人他是具有很大的潜力。我认为呢，就是说在外交方面，就像那个刚才这个朱莉所讲的，要看他的幕僚对他起多大的作用。比较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贸易上他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这是他竞选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主轴之一，所以在贸易上他一定要采取强硬的这个措施，尽量的把美国失去的工作，通过因为这个全球化失去的工作再去想办法再拉回美国来，因为他要照顾他自己的选民，主要就是这些因为全球化而失意的这些工作的白人们。那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在安全上他采取什么措施，比如说在南海这个争端上他会采取什么措施。这个呢，但是我们了解呢，川普的很多外交方面的幕僚是军方的，就是说如果他听从他的幕僚的建议的话，也许他在安全问题上仍然是一个强势的态度。
夏明教授，有一位听众有一位网友提出一个和中国相关的一个问题，请你来解答一下。川普当选带领全球进入孤立主义，未来大陆，我想他指的是中国，国际舆论压力减轻以后，是不是意味着大陆进行更蛮横的破坏人权和肆意攻击维权者基本不会受到干扰，甚至大陆进行第二次文革已经畅通无阻了？你的看法？
当然在美国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总认为历史呢会是现行的进步的发展，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历史呢它有很多的挫折。那么川普呢其实呢正好表现出美国政治美国民族史上的一个巨大的挫折，那么这个挫折对美国人呢会是不幸的，对中国人呢当然也是不幸的。那么但是呢有一点呢我们要那个就是看到，那么在那个1929年，那么我们知道欧洲国家那么兴起的基本上有相同的这种法西斯主义和就是极权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这么一种那个政治运动。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呢，那么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那么后来美国那个就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呢，把全球呢也带进了就是更深的经济危机。那么这样呢，继续激化了其他国家的矛盾，让更多国家呢走向了更深难那个深重的这个灾难之中。那么美国今天呢，那么我的担心是，川普上台以后，美国的经济呢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那么而这种危机呢，会让全球呢遭受更大的这个挫折。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许多国家会走向更反动。那么但是呢，我相信的人类历史呢，在这种那个反动过程中呢，那么会有新的较量。
嗯，那夏卓立博士，刚才夏明博士对美国经济未来的走向表示担忧。我们知道你是非常关心绿色事业，关心全球的这个环境保护。
嗯，
你谈谈川普入主白宫以后，对于美国参与国际社会对抗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努力，是否会带来任何的变化，甚至本质性的？
我就担心他否认这个巴黎条约了。
嗯，
他曾经说过，这个全球变暖是你们中国的领导所编的一个东西，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东西存在。啊，我们还可以记得布什总统他否认了那个 Kyoto Protocol， Kyoto 东京的京都的那个条约了。
对，
所以我现在他们就在这个摩洛哥，他们在谈判。
嗯，
正好他们非常非常担心这个结果。
是，
因为没有美国做应该做到的事情呢，我们这个全球应该说是倒霉了。
嗯，好的，现在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吉林的阿振。阿振你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嘉宾好。美国大选呢已经尘埃落定了，川普呢当选了美国总统。就此啊，我向嘉宾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选前呢曾有专家和学者认为啊，川普呢没有执政经验，信口开河，不适合做总统。那么现在呢看出了川普呢已经胜出了。另外一个，今天呢我和我的同事啊谈起美国总统大选，我的同事啊就说啊，美国的选举总统都是后面有大财团的支持，如果没有大财团的支持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不会当选总统的。美国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请嘉宾就此这两个问题谈一谈他们的看法。
嗯，
好，
谢谢吉林的阿振，请杨建立博士来简短的回答一下。
对这个美国的选举呢，你要说完全没有金钱的作用，这是没有，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说是金钱在主导，这也是不对的。
嗯，
这个实际上从这次选举你可以看出来，希拉里的筹款这个能力比川普表现得更强，尤其是最后几个月，他远远超出好几倍的川普的这个筹款能力，筹款要多出好几倍来。但是川普仍然当选了，川普当选了，绝对不是一个财团在后边支持的结果，他是因为这个国内和国际形势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很多人失去了他以前的这个优势，再加上这个 ISIS 像这个伊斯兰国造对美国安全造成的一些威胁，再加上非法移民给这个来美国的这个增加了美国的福利这个负担造成的影响，他借这些东西来获得了这个民众的支持。那金钱在里边起的作用往往大家是这个误解，认为为什么希拉里在最后几个月筹款能力那么强，是因为他最后把钱扔进去要赢吗？不是，因为当时看到他要赢的可能性大，所以在他身上投资的人就多。他往往是赢了以后你发现哎，这个人筹款筹得多，是因为你看他赢他要得到。所以呢往往为了否定民主，特别是中国政府，他说哎，这基本上是少数人的这个操纵的民主，是财团在后面起作用，这个是这种评论是有失偏颇的。
嗯， OK， 好，接下来我们请湖北的邓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邓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提出
啊？你好。川普啊能当选的话，我觉得就是他更赢在他的那个美国人的好奇心上，因为他不是政治家，他就是个草根。可能美国人呢长期以来就厌倦了一群政治家像那样选来选去，他呢川普呢他更加真性情，给民众幻想。
是
同样呢民众选他，说明说即使川普那么好像那么不靠谱，但是说明美国人还是对自己的制度挺放心的。然后呢川普当选以后，我觉得他会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因为他是生意人，而且中共呢就恰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两个人这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台独港独呢也不敢嚣张了。伊斯兰的话，我感觉川普肯定会摆平。好的，谢谢。
好的，夏卓立教授，刚才湖北邓先生他说美国的民众有很大的好奇心，他们对川普充满了幻想， 那么实际上在两三个月以前和很多美国的朋友在交谈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也不知道川普的支持者到底是谁，有些人当众好像不敢说自己是川普的支持者，但实际投票的时候会把票投给川普，认为川普说出了他们过去因为政治正确不敢想或者说不敢说的话。你是不是同意这种看法？
有一点同意了。我有一些个别的学生，他们从农村来的，他们说他们的邻居有一些个别的是支持川普，可是他们知道你支持的川普是从一种害怕别人而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个好人的感觉了，说我怕这个人，这个人是陌生，我不懂他的语文呢，这个人在偷我的工作，我自己要保护自己，我是个没有受的太多的教育的一个白人，特别是男子汉，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他们还说希拉里会把我的那个手枪拿走，或者是他们说这妇女这个倒胎，这可能是一种杀人的一种犯罪，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他们应该说，有一些人说现在我们美国变成了两个不同的国家，
是
因为是说心里话，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呢住在华盛顿特区，连一个支持特朗普的人都不认识，一个都没见过了，
或者认识他们的人都不敢说他们支持川普，有没有可能？
对，
好的，我们再来尽快的接听一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首先我想说，川普作为一个非典型性政客，今天入主白宫，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是不足为奇的。为什么？因为在2008年，非洲裔的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那也是大跌眼镜。很多人说这是对美国所谓精英政治的一种破坏，但是我认为，之所以叫精英政治，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对比。那曾经的这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海洋运输过程中，沙丁鱼的死亡量非常高，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在沙丁鱼当中放进一条鲶鱼的话，增加它的流动性，大大提高了沙丁鱼的存活量。所以我认为今天选上川普，它不一定就是一个坏事。我不认为美国这么将近2亿的选民，他的智商可能还没有，我不认为这些选民的智商还没有所谓智囊团的智商高。所以我认为不管好与坏，先做4年里看看，最起码有制度的保证，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吉林的吴先生参加我们讨论。吴先生在线上吗？
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川普当选，有没有可能是俄罗斯在后面起作用啊？因为在这个选举之前，川普的支持率并不高啊，何况就是说在这个现将来选举开始的时候，俄罗斯还做这个宣布，说俄罗斯故意宣布一声，说我们无意这个干涉美国的大选，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我想问嘉宾给我解释一下。
好，谢谢吴先生。最后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讨论。刘先生，请您简短。
您好
啊，请讲。
川普当选就给了像明先生这样的一些专家的一个响亮的耳光，我就想向明先生您再给我解释一下，以前您曾说美国是民主的灯塔和民主的样板，现在是你以前说的这个美国真实呢，还是现在这个美国真实呢？
好，
谢谢。
谢谢天津刘先生。夏明教授，刘先生向你提出了挑战了，那请你回应一下。
民主呢是需要有代价，需要人们去维护的。那么在过去的就是十几二十年里边呢，全球呢出现了一个反民主的思潮，而且呢美国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一直也在批评美国的这个就是寡头化。那么这种寡头化呢，在全世界呢，那么都有同那个共振现象，从俄罗斯到中国到菲律宾到委内瑞拉等等呢，那么他们呢都有这种反民主的，那么把就是所谓的那个民粹主义呢和就是那个最终的就是极权主义呢把它给糅合在一起。那么其实美国呢今天呢川普当选 并不就是说意味着美国的民主就死了，因为美国的民主是200多年的这个建制，那么不是说像中国的习大大那个就是领导下的这么一个人治国家可以轻易的把民主给毁灭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联邦主义国家，毕竟有个人人权保障的国家，毕竟我们这些所有人我们要捍卫美国的民主一个最主要的因素，美国有言论自由，那么如果有言论自由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战斗，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给我们的是言论自由，那么这个言论自由可以被人滥用，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当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利行使言论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捍卫我们的自由，捍卫我们的民主，当然这条路呢是很艰辛的，尤其看到全球的这种反民主的倾向，那么尤其是有许多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的价值，也不知道人性的那个就是个人的尊严的价值，同时呢对其他的多元主义呢，对就是外族的人，对新移民，对就是女性当政，对同性恋者等等呢，这样的恐惧和这种歧视和这种心里边存在的那个偏见，我觉得这种那个偏见呢和这种歧视呢还是非常深刻的。那么所以从刚才的一个嘉宾的话里面也可以看到了，那么我觉得这个仇恨呢，那么之所以川普呢可以用仇恨作为他的选举燃料获胜呢，是因为有许多人呢他们更喜欢仇恨而不想呢就是去建设。
好的，杨建立教授，有一位网友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对川普当选反应这么大，他说目前国际形势无解，没准这就是突破口的黑马，政治正确太久了就死气沉沉墨守成规了，需要一个新鲜甚至意外的东西，请你解答一下。另外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吉林的吴先生提出俄罗斯是不是干扰美国选举的问题，
俄罗斯想干涉也干涉不了很大的程度，如果是有的话那实际上是对川普是不利的，川普在回答这个普丁这个对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黑客黑这个希拉里的竞选总部的 email 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他是不得分的，是失分的。换句话讲，就是俄罗斯即使想干涉，也并没有帮这个 Trump 啊。实际上，我觉得 Trump 的当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前一段的全球化结束，新的全球化开始，将是什么样不知道。金融市场对于不确定性的最敏感，所以金融市场的表现就表现出了不确定性在前面，所以。在外交上川普要做什么大家根本没办法预测，现在问题是我们回到美国的这个本国的政策上来看，川普我觉得能够当选才是突破了一种政治正确，非常重要，因为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几件事情是不能讲的，但是这不能讲的事情呢从另一方面讲的确给美国带来了一些民众带来一些伤害，比如说非法移民问题，这些人来吃这个福利，使得这边这个纳税人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他辛勤的工作纳了税，这些非法移民吃福利，这个的确你要了解他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川普的当选并不只意味着美国民主的失败或者他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声誉受到影响，你想想美国的媒体全部在支持希拉里，美国总统在支持希拉里，他这个最后一个礼拜在美国各地为他这个竞选，希拉里财团支持超过了川普，川普仍然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当选，就说明美国这个民主是可以倾听一般老百姓的声音的，而且集体更改自己的错误的能力还存在。如果这次证明这个民众选举川普是一个错误，我相信民众还会用下一次的选举来更正他的错误，所以我对这个美国的民主没有失去信心，我觉得非常好。
那么夏朱立教授，从选举人票来看，两位候选人相差确实是很大。那么川普据报道至少得了288张选举人的票，那么希拉里是210多张，其他的还没有最后的没有精算的，精确的计算出来。那么但是从实际上的投票或者说从选举各位选民的票数来看，两者相差的并不大，在一些关键的州那么也只是1%最多2%的这种差别，就是说目前美国不管是朝是野这个两党对立撕裂的这种局面是非常严重的。你认为川普就任这个总统以后各方面 共和党在国会的领袖、共和党的其他他的过渡班子等等，会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采取努力来弥补党派之间的这种鸿沟，让美国团结起来，美国人行动起来？
他说了这些话了，他说了，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川普他当选是非常例外的一个情况，他其实他并不代表传统的共和党，很多传统的共和党派的并不支持他，
对，
所以有一些人他说他等于是一种第三个党派一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基础主义的一个 fundamentalist， 一个这个反陌生的反外的一个极端主义的、所以很难说他怎么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领导，我们还是很难说的。
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最大对他的描述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不确定性。
那么我们整个美国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来至少是适应这种不对抗性？
我觉得共和党的这个建制派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如果川普输掉了是另外一个局面，如果川普输掉了，共和党马上就会分裂，因为川普赢了，所以我认为下一步我的预测是共和党，首先是共和党自己团结，然后再和民主党之间的这个协调的问题，所以下一步我们要看到共和党很快会团结起来，因为他胜了非常重要，
是他们来的，让我们拭目以待。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竹立、杨建立和夏明三位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